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情报界评估，俄罗斯不愿同美军直接冲突，俄罗斯困境令习近平困惑不安，普京后院造反，部队公开倒戈，韩国政治大翻盘，对中强硬派当选总统，日本防弹背心援乌国，马友友俄大使馆前奏响和平之声，大 S 徐熙媛同酷龙具俊华续前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情报界评估，俄罗斯不愿同美军直接冲突。美国情报机构在1月份的评估报告显示，俄罗斯不希望同美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而是寻求美国承认他所声称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为他的势力范围。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3月8号发布的2022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评估说俄罗斯将继续以竞争性，有时是对抗性和挑衅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在1月，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将继续施压，以其主导乌克兰和他的邻近地区国家，同时探索和华盛顿建立更稳定关系的可能性。评估认为俄罗斯不希望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莫斯科方面寻求和美国进行和解，以其互不干涉两国内政，寻求美国承认俄罗斯所声称的前苏联大部分均为他的势力范围的结果。情报机构解释说，长期以来俄罗斯官员一直认为美国正是试图削弱俄罗斯，削弱普京，并在苏联国家和其他地方建立和西方友好的政权。俄罗斯官员认为这些举动给了俄罗斯报复的借口。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礼拜，以及普京发动战争以来的13日内，拜登总统坚称美国军队不会在乌克兰境内和俄罗斯作战。相反，美国在东欧部署了几千名军人，旨在保卫北约盟国。虽然拜登政府和他的欧洲盟友和伙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至今为止，西方排除了在乌克兰上空设禁飞区的可能性，称如果设立禁飞区，将令美国和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展开直接对抗，并扩大冲突。在该评估报告发布那时，俄罗斯尚未入侵乌克兰。情报界当时表示，俄罗斯正是继续为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做准备，并在乌克兰边境集结超过10万军队，其中包括在白俄罗斯被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势力地区部署军队。情报界评估认为，莫斯科将继续使用一系列工具来推进自身利益，或者是损害美国和他的盟友利益。俄罗斯可能会继续扩大他在全球军事、情报、安全、商业和能源领域的行动，并建立旨在削弱美国影响力和增强他自身影响力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尽管普京现在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他可能会降低自己对可能结果的期望，因为他看到自己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障碍。海恩斯说，考虑到他正是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可能愿意接受的胜利结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美中情局局长说，俄在乌的困境令习近平困惑不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二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的困境感到疑惑不安。伯恩斯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情况感到困惑，他们没有预见到俄罗斯军队将会在乌克兰陷入这么严重的困境。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共至今一直不承认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只是单单就这场冲突表示遗憾，甚至表示理解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中共外长王毅在星期一仲称，中俄两国关系坚如磐石，但是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北京开始担心靠近俄罗斯会对中国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星期二，中情局长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共担心和普京政权的亲密关系会对他的声誉产生冲击，同时密切关注这个可能会对中国自身经济带来的影响。星期二，喉舌央视报道时说，在和法国以及德国领袖通话时，习近平再次重申中国反对国际制裁的立场，认为针对莫斯科的惩罚损害各方。在美国国会，白恩斯仲判断中共对普京一下子将欧洲人和美国拉近有些不爽，他们看重的是欧洲人和我们之间加深裂痕，结果适得其反，所以我认为这个让他们很不高兴。普京后院起火，铁杆上街挺乌，部队公开倒锅。俄罗斯入侵不单止在前线遭遇顽强抵抗，还在后院亦起火。一支普京扶植的车臣部队公开倒锅，加入了乌克兰的阵营。目前俄乌交战双方都已经进入刺刀见红的状态，特别是为争夺制空权，在基辅展开几次激烈空战，单单在一日内就传出俄军有九架战机被击落，七名飞行员被俘，乌军亦有相当数量的损失。根据乌克兰军方估算，俄军阵亡人数已经超过11000人。在双方激战嗰阵，俄罗斯的盟友哈萨克斯坦近日罕见允许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在上个礼拜六，约2000人在该国首都举行了反战游行。与此同时，一支由普京扶植的车臣卓卡部队近日公开倒锅，加入到乌克兰阵营同俄罗斯作战。消息传开，好多人都大感意外。俄罗斯国内如今连富商寡头同政治精英的下一代亦不同意入侵乌克兰，包括已故总统叶利钦的外孙女同现任总统普京发言人的女，都透过社交媒体传达反对出兵的立场，备受瞩目。叶利钦的外孙女尤马舍娃在 IG 发布乌克兰国旗的照片，而她的未婚夫俄国足球国家队的前锋斯莫洛夫也在 IG 公开发文说，战争必须停止。而让普京难堪的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24岁女伊利沙维塔8号也在 IG 发表反战贴文，虽然短短一个钟头就撤文，但已经被网民截图广传。普京的后院起火正是不断上演，重挫俄军的气焰亦鼓舞了乌克兰军人的士气。韩国政治大翻盘，对中强硬派当选总统。在星期四凌晨，韩国五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执政党在选举中落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对中共较为强硬的尹石月击败了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为第20届韩国总统。这次总统选举正式投票是在3月9号进行，计票结果显示，尹石月获得1628万票，以 48.6% 的得票率成功当选，而李在明得票1601万票，得票率 47.8%。 从所得票数来看，尹石月这次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方，两人的票数差距只是267000票，为历届候选人最小的差距。据分析，尹石月这次能当选，同第二大在野党候选人安哲秀在大选前6日宣布退选并转移支持尹石月有关。 按接受之前同尹石月达成协议，如果尹石月当选，两人将组成一个国民统合政府。尹石月在胜选后说，国民力量党将尽快同国民之党合党，以向更多国民提供帮助。据知尹石月隶属的国民力量党为韩国的保守党派，由前总统朴槿惠所属的新国家党和其他保守党派整合而成。尹石月在1960年出世，曾就读于首尔大学法律系，在2019年7月至2021年3月担任韩国检察总长，之前未有从政经历，因此被称为政治新人。尹石月被称为韩版川普，在去年6月29号，尹石月表示将参加2022年总统选举，并在11月5号成为国民力量党的总统候选人。按照韩国法律，尹石月将在今年5月10号正式就职，任期5年。日本防弹背心援乌国，马友友俄大使馆前奏响和平之声。日本高度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单止加入制裁俄国的行列，亦提供乌克兰人道收容、捐款等等，近日更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背心等战略物资。另外，享誉国际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星期三亦在华盛顿金乃迪中心演出，之前他独自前往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前演奏，传达敦促和平的信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往乌克兰运送装备品的班机8号从空军基地起飞，首批装备品提供防弹衣和头盔，自卫队飞机将物资运送到乌克兰周边国家的机场。报道说，日本政府基于宪法的和平主义，排除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之外，拣出可提供的具体物资种类，包括御寒衣物和帐篷、相机、卫生用品、应急食品、发电机，这些物资准备好后，将立即着手准备运往当地。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8号亦表示，韩国政府计划在今个礼拜内分4批向乌克兰运送紧急医疗用品，包括防护衣、医用手套、医用口罩、急救包、毛毡、携带型氧气生成器、重症监护人工呼吸器等等。报道透露，乌克兰政府先前曾通过外交管道正式请求韩方提供包括具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军用物资援助，清单项目涉及步枪、反坦克飞弹、卫星数据、头盔、防弹背心、战斗粮食等等，但韩国政府表达了拒绝提供杀伤性武器的立场。另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电视台WUSA 9号报道，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居民史提特说，当他踩单车沿威斯康辛大道经过俄罗斯大使馆那阵，见到一名音乐家独自在行人路上演奏。史提特说，他一开始都不确定这个音乐家是不是马友友。他说，后来我直接问他，你是不是马友友？马友友对他很友善，还向他解释为什么在大使馆前演奏。史提特说，马友友说给他知，每个人都必须做些什么。据知，马友友在美东时间8号晚在金乃迪中心表演，他在社交媒体直言不讳谈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的事，并转发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平收场的推文。史提特认为，在没有观众的前提下，马友友做出这个声明才是有意义的。大 S 徐熙媛和酷龙具俊华续前缘。台湾知名艺人徐熙媛8号宣布和被称为韩国 K-pop 始祖的酷龙成员具俊华结婚。具俊华曾在20几年前和大 S 拍拖，3月9号具俊华从韩国前往台湾和大 S 团聚，预计停留2个月，相关新闻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首。 大家在去年11月22号宣布结束同京城富二代汪小菲的婚姻关系，并继续共同抚养孩子。在3月8号他突然宣布再婚的消息震惊娱乐圈。3月9号上午11点7分巨津华搭乘韩亚航空 OZ711 班机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画面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首。现年52岁的巨津华大学时期参加比赛，因为跳舞的出色表现获得赏识，从而加入舞团并成了很多歌手的伴舞。1996年他获得韩国著名音乐制作人金昌焕的发掘，同同系舞蹈员出身的姜元来组成男子组合酷龙，继而出道。酷龙从上世纪90年代尾一直到20世纪初影响了一代韩国人，之后的很多韩国艺人都将巨津华视为偶像，而酷龙的歌曲亦被很多华语翻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